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为什么在加利利？他在加利利不止他要做渔夫，他有得着一班和他一同做渔夫的，所以他就呼召彼得，所以他就知道雅各，所以他就呼召约翰，他就呼召安德烈，主把使命给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九个月以前主对腓力说来跟从我，那个跟从，那个跟从，那个呼召是生命的呼召，但是现在这里的呼召是工作的呼召。主给他们一个使命，主要他们来跟从他，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在这一点上就做了主的门徒。但是也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原来整个的那个加利利海就告诉我们，今天主怎样的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怎样的叫我们知道，怎样的叫我们跟随他，那跟随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能够得人如得鱼。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传福音，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很简单，我们没有跟从主。如果我们真的做主的门徒，所有跟从主的他都要做人海的渔夫，换一句话说，他不只是渔夫，而且他很有效的能够得着这些鱼。如果你光是挂着渔夫的名，而你得不着鱼，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主他要一些门徒来跟随他，如果他要我们来跟随他，他一定要我们做一个有效的人海的渔夫，我们就能够得着人，就像彼得雅各他们得着鱼一样。那么怎么得着人，怎么得着人呢？那么好了，加利利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切。你要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那第一，我们必须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因为主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主给门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呼召。那么说到这个打鱼的时候，或者说到得鱼的时候，我想我们顺便要把那个整个加利利海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我们昨天提到了，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再提一下。我们说过，在旧约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鱼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从沙丁鱼一直到把约拿吞在肚子里面大鱼，同样的一个字。因为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对鱼没有兴趣，旧约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的时间多半是在耶路撒冷，他们的时间多半在犹太地，或者甚至在死海，就像有一些爱色女人，你知道，就在这些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人有神的话不错，但是呢，在旧约他们对鱼只知道一种，没有几个，根本不知道别的。那么一直等到我们的主降生以前200年，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完全神的工作，整个的加利利海的周围就蓬勃起来，然后加利利海的渔业呢就变成迦南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来讲，那么加利利海的不除了农产之外，除了农作物之外，那么加利利的鱼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我们的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么可见门徒们在那里打鱼，可见那个整个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才对。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特别到是今天，我们就大概现在和主耶稣都差不多，就在地中海，就在加利利海里面有25种的鱼。那么这个海呢，大概深是150英尺到40，大概150英尺或者是40公尺。那么我们读圣经，大概就大家很熟悉，有一种鱼叫做提拉比亚。这个提拉比亚这种鱼呢，我们普通称它做圣彼得鱼。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主要打的鱼，到今天呢也是如此。那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这个鱼到底被打出来有多少。那现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那么根据现在的统计呢，每年光这种鱼呢大概是300吨。那其他的那种鱼呢大概是1000吨，这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海。 那么我们猜想说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大概那些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忙。那么这些鱼分布的地方，我们说今天早晨已经说过了。那第一个鱼最多的就是在他们的故乡，彼得、雅各、约翰和腓力的故乡，就是那就是这个伯赛大。那伯赛大原来就是渔村，那么这个伯赛大事实上是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的那个入口。那就是因为是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的入口，那么从约旦河那里会带来很多的有机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那就变成鱼的食物了。所以呢，鱼哪里有东西吃它就往哪里去，所以呢最多鱼的地方那么就是在他们的故乡，就是伯赛大。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有几个地方有温泉的，那么比方说在加百农的附近，很明显那里有七个泉，那么那个泉呢特别到冬天的时候，那么叫附近的海域啊，附近的那个水域变得非常的温暖。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圣彼得严格说来是个热带人，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了，现在他们到了这里，所以特别他们喜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集中在哪一带，很容易集中在有温泉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以后，这个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呢主耶稣说你把网撒在右边，结果是153条鱼。那么本来呢一个晚上都看不见，结果主要是一吹口哨，153条鱼都能来了。这是我圣经没有说吹口哨啊，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主耶稣一句话，你看那个附近本来就是很多鱼就集中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大概那一带可以说是鱼很多的。还有我们说过，在九点钟的地方，那么也是有一道的暖流。那么同时呢在8点钟地方靠近西比亚南边的地方也是鱼比较多的，还有我们说过在3点钟地方也是鱼比较多的。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经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画。这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得人如得鱼，因为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有几种捕鱼的方法，有几种捕鱼的方法你能够得着鱼的。那么如果我们注意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些呢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试着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那么第一种打鱼的方法是钓鱼。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叫彼得去钓鱼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彼得的一生呢大概网鱼的时候比较多，他钓鱼的是很少。这个钓鱼呢是一个对一个的，钓鱼不是一下子，普通我们的网鱼是一个网下去可以有很多条鱼进来。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四福音里面很明显有一次，那么这一次你知道是彼得闯祸了。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从黑门山下来没有多久，在黑门山他们所看见的异象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不止如此，注意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当要听他。所以我想彼得在那儿一定学了很深的功课。那么现在呢到了加百农，那按理来讲如果你真的有变化三的意象，你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那么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主单要听他，而且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只有我们的主？那结果没有想到一到了加百农，彼得就摔了一跤。原来有人呢要来收税，那么然后人就问他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税，你收不收税啊？你们这个缴不缴税？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来收税的人呢不是收国家的税，不是收罗马的税，来收税的人呢他们是来收殿税。原来所有的犹太人呢他们都要有一种的税，这个税呢就是专门这个税的那个税收呢最后是归给神的，归给圣殿的，他们为着维持圣殿一切的费用。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呢他们都应该纳税，纳多少呢？纳半个色克勒，每一个人都是如此。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段故事呢，结果收税的人来到这个加百农彼得的家里，他们就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所以这个丁税事实上就是殿税，就是说你先生不纳那个半个色克勒吗？ 那结果呢，如果彼得真的看见那个异象，如果彼得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而且主说你们要单单的听他，那么他应该很容易的说，你等一下让我继续问一问。彼得没有这么做，圣经说彼得说，那彼得立刻就做了主张。所以你看见他应该问说，我去问问我的仇家，结果现在你看见彼得就是那个仇家，人家问他说，你先生不纳兵税吗？那这句话要你的先生来回答，结果彼得回答，彼得就是抢先回答，彼得好像游戏里面专门抢答的。那么等到人家一问他说，你的先生不纳兵税吗？彼得说纳。弟兄姊妹，这就是彼得的难处。那么纳完了以后，他就进到屋子里面。那这个时候圣经说，耶稣先向他说，我们的主先发制人，先对彼得说，西门，你的意志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兵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那当然向外人，对不对？那么这个殿税，殿是什么？殿呢是指说神的居所，所以现在收殿税的人就是神自己。那么神收税的时候是向外人呢，还是向自己的儿子？所以一面很明显的，彼得刚刚承认过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你说的。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一同到黑门山上去，他的确看见了，本来以为有摩西、以利亚和主耶稣，结果有云彩遮盖他们，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而且他们听见声音说，你们单单要听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只有主是我们的王，连彼得连摩西都不是，连以利亚都不是。摩西在主面前站不住，以利亚也站不住，彼得也站不住。所以如果有人问说，你的先生纳不纳税，你要说等一等，我要问他，你要问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很快的就做主了，而且这次非常严重的，彼得这次犯的错误不光是因为他抢答了，而且这次呢，把我们的主完全代表错了。如果你说那的话，换一句话说，你把我们的主放在外人的地位，但是你前不久你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一次彼得的错误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呢我们的主要训练他。所以他对彼得说，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所以我不能，我不应该纳这个兵税，但是呢恐怕触犯他们。所以主就对彼得说，那么好了，你呢就往海边去钓鱼，你把先钓上来的鱼啊拿起来开了他的口，你必得着一个色克勒，原文一个色克勒，那么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因为半色克勒是彼得的，半色克勒是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你去钓这个鱼，但是我不给你这个鱼，你呢一定要去钓鱼。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告诉我们说，现在主要彼得学一个很深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很难很难学的。我想彼得恐怕一辈子从来没钓过鱼，他虽然是个网鱼的人，他一次就是要，你一次就是不知道多少只鱼上来，